学生现在有一点疑惑，就是不知道在思念处和行中心之间，我该学习哪一个法门，所以心里面有点坎坷。
行中心的修法是六元宇宙，你说的思念处的修法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说的思念处是怎么回事。思念处那个那四个念处我知道是这个，我说的是它是一个打坐修行法门，或者是一个念诵什么的修行法门。
是一个打坐的。
今天是这个打坐的方法，我还真不了解。那你是这样，你觉得哪个合适，你就在一门深入修四念处，就不必再修行中心了。
现在学生就是感觉四念处，我学也没学到顶点。
既然你说的四念处，它是一种打坐修行方法，你要是专修四念处，就不必再修行中心了。我是这个意思，一门深入是应该的呀，应该一门深入。你何必呢？何必再修心中心呢？你跟我就不同，我是什么呢？修别的不行，我才换成心中心了。我要修别的能行，我就不修心中心。所以我根本就不会顾及以前的法门，跟你就不一样啊！你还顾及以前修的四念处，你要顾及那个，你就不必修心中心，直接修四念处就是了。要不然呢，两头都耽误了。你本来是两头都得宜，结果呢是两头都给你倒了。要修心四念处，不要修心中心了，一门深入。
那我对心中心可不可以多了解呢，老师？
了解它不是分心吗？你了解了也没用啊！你不修心中心，你了解它干什么呀？就是意思就是不修它就不操它的心了，这样最好是吧？
我现在修四念处，我也感觉自己没有办法达到顶点。所以有点像换盆新菜一样的，动了有点想学心中心的念头。
我跟你刚才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不管是四念处和心中心，任何法门不仅仅是两种法门，都要求一门深入，没有例外的。你要不信，你就问我，你教你四念处那个老师，你问他是不是要一门深入？无论修任何法门，都要一门深入，脚踏两只船，两头都误了。何必呢？修一个法门一门深入。至于说是对别的法门的了解，你只要不会影响你本法门的修持，了解的越多，你的知识面越宽广，那不过是一种知识，不等于修行的用。你了解的越多，不是知识面越宽吗？
知识障碍。
当然了，所知不一定都是障碍。你掌握的不好，你有妄想执着在那消化不掉，那就是所知障。了解的越多，障就大起来了。不一定所知都成障，所知可以不是障碍。着相那就不是障碍，你着相了，它就是障碍。
老师，那可不可以让我用选择来大于努力？
选择大于努力啥意思啊？
就是他现在正好。面临一个选择，是选择更重要，还是一门深入沿着另一个方向走重要？
这么简单的问题他给搞复杂了。你知道我当年修别的法门不相应，要是相应我根本就不修行。
对，他是有
我所有的法门几乎都找着什么禅啊，什么密宗藏密什么什么，我连藏密法门都有，藏密上师也不止一位，不合适。要最后咋了都不知道要修行，也是汉人修藏密的看着方法上是，他看你都不像能修修满家庭那样，账面是必须的家庭，看着你就不像能修满家庭那样，你干脆就修那不用家庭的秘法。还有这样的秘法有啊，这不是上海李仲景上，从这儿知道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原来老人。哎，结果他就告诉我地址，我写了个信，接到回信了。哎，这看半年以后就去灌顶修，要不然的话不知道有心中心法，这一个不要钱一个家庭，可以直接修。看我不是能修满家庭的人，我确实是不愿意修满家庭，真是一点都假。
老师，我可不可以做一遍过来，然后再进行选择？
新东西完了哪能试啊？不能试。你要想是这样，有个办法可以尝试，修六字明啊，六字大明咒四谛观音法，修上个一段时间，比方说修个仨月俩月，或者是个把月，是最短的了。不是修两座就能看出来结果，修一段时间看看你的妄想执着啊、烦恼痛苦啊有没有减退，有没有变化，不能说除掉，因为你修的时间短， 还是六字名，不一定说除掉，有没有减退啊？看看，如果有，你就适合修心如进法；如果是修了半年烦恼依旧，那你干脆别修心如进法。这个法门不适合啊，就是修行多年烦恼依旧，乃至修行几十年都烦恼依旧，常见的，这就法门不适合。坚持力，坚持要修这个，那这都几十年他都烦恼依旧。所以说这个丢六字名试一试，看你是不是适合修行中心法。
好的，老师，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你观音法是打坐修的，你知道这个法吗？
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
一点不知道，李华你给他，你跟他联系。
师兄，您可以找我啊，找我把六字大明咒修法告诉您。您在一滴水群里吗？
在的。
啊，在啊，行，您在里面加我一下，找我一下。
好，老师，我没什么了，谢谢老师。好，我下麦了，老师。
我就觉得我太适合修心中心了，我就是断烦恼特别快。只要意识到，
也就是说修一段时间通过对比它是有效果的，这就是非适合修行中心法。有的人不见得人人都有效果，这就是这个法门适合不适合。你是比较适合的，有不适合的它没有什么变化。
就心里特别多的结，以前也没意识，但是我就会这两个月我全都解决掉了，而且很愉快的解决掉了，就觉得其实就是自己不够智慧，以前真的没有才会那样想那样做，就突然就意识到了之后就说解开，说解开，就发现哦，语言其实还是自己的事，跟人家没有关系。
刚才不小心刚刚进入这个会议，不懂这个东西，应该是不小心碰到的。
那您也是刚刚了解是吧？
对，就是昨天晚上有一个会议看了一下，然后刚刚又看到了，发现跟昨天不一样，所以就碰到他了。
没关系，您是又开始修心中心吧？
修了呀，我自己在修呢，今年开始修了。
好，那您一定更好了啊。有问题吗？ 您在什么地方啊？
我在南昌。
老江西的。那您等于是今年修也修了也好几个月了。
对，有好几个月了。最近打坐不积极啊，查诊的。每天不是要一坐吗？上个月开始吧，就打坐就开始有点不太积极，但是现在开始出现成效了，偶尔哈会有一种清静和那种安住的状态吧，现在还达不到，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散乱的头脑里面，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东西少了，达不到安住的状态，可能就几秒钟。
您是不是修的不是心中心法呀？
我以前修阳明心学的，然后他主要是讲一个观，就是老师教的观照，然后最近的话确实是修心中心法，打坐嘛，主要是，然后坐下观照嘛，坐上。
您有没有灌顶？心中心法是要灌顶的，六个手印一个咒语，每天打坐不少于两个小时，每天至少打一个。
我没有灌顶，所以我打的观音世音那个咒嘛，就打两个，一开始打的是观世音菩萨那个半小时的，然后现在打的是那个一小时的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个咒。
哦，你修的不是心中心。
那我是啥呀？
没灌顶，不算亲密弟子，现在还。
哦，但是感觉挺好的了。
当然好啊，但是不是心中心啊，心中心这个力量非常大，就像您刚刚说的这种情况，你要是修心中心不一样。
哦，可能我一个坐两个小时我还有点接受不了，太久了我觉得。
修心中心的人都是打两小时，至少，能多不能少，每个人都是。
是的。
都有这种心哦，就害怕打两小时。
我打六字大明咒，我是从半小时打起，然后第二天我就打了一个小时，然后第三天我就跟陆瑶师兄说，我说我想打两个小时，他不让打两个小时，你别到时候 打得自己放弃了，把重要的给放弃了。后来就一直打一个小时。
他恐怕你勉强，只要你不勉强，第二张
他就觉得别太冒进了。
小文师兄，你是不是在一滴水群里头啊？
在一滴水群里面。
那你为啥不关顶？你关顶之后，你可以先心中心不是你想的那么恐怖啊。其实你能打一个小时的坐，心中心两个小时绝对没问题。
感觉我不知道找谁，然后好像我走这条路这都是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找谁。然后也是偶尔的刷到袁云老人的视频，对他描述的那些东西就感觉彻悟的那种，反正说不上来吧，就愿意去那个去走嘛。我因为身边也没有其他人，所以也不知道怎么灌顶吧。
你找李华吧，就在你这儿都能灌顶。
你找我吧。
那个我已经把那个电话发给他了，他昨天刚进群的，昨天刚进来。
啊。
电话发到他的微信上了，师兄您看一下啊，你的微信上我把那个李华师兄的电话发过去了。
好，谢谢。可不可以说一下最近的一个收获，或者说最近的一个感受啊？
说的太好了，六个零。
可以，您请讲。
就说现在的感受吧，就整个人从上班过来的，不是早上打完坐出来嘛，然后就整个一路走来，这个人呢，感觉话不想说，然后心里面是那种空荡的、舒适的一种状态，应该说是。心里面以前那种纠结的东西能感觉到被松绑了一样，然后到了公司以后呢，就是那种不想说话的状态，很舒服，但是也能感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牵扯，还是有一个根在那个地方，在以及它扯到我的喉咙那里都是堵的，但是它有那种被松开的那种状态，让人感觉很舒适。修心中心以来呢，就是因为以前也有修阳明心学也很好，然后但是呢发现心中心法呢，它让我在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去打坐又多了一个方式。以前我们的方式主要是在我不舒服的时候去关照我的感受，然后现在呢我可以主动的去打坐，去做持咒，去那个化解这些念吧，或者说那一些感受，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方式。然后尤其是那个袁云老人的一些那个视频跟他那个讲解，一开始看啊，确实看的迷迷糊糊的，但是吧，懂不懂倒不重要，就是每看一次都会有一种收获，它不是那种语言上的，就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哦，是这样子，可能前一段时间看的时候还是迷迷糊糊的，这次再一次看到的时候呢，就一下子有点通了，一点通那种感觉。它是一种语言上没法去表述的一种通畅感，是内心的，好像被打开了一扇门，或者说你一下子懂了的感觉。现在就是处在一种一点对生活不感兴趣，没有劲，懒洋洋的，啥也不想干，属于一种拉扯的状态感觉。也没有动力去看老人的书啊，或者说是打坐啊，没有。但是只要打坐呢，就不会像以前念头特别多，特别拉扯，会想还有多久啊，一想到这个就是很不舒服。现在也会有，但是这种程度减轻了很多。当我再次就是让自己专注于念咒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能定一下。
他有一个误区，他仍在误区里，他还说他修心中心。
小文师兄，就是您现在修的不是心中心啊，虽说您修的是我们的祖师传的法，但是您修的不是心中心啊，这个是一个误区，这个误会啊。那天
都说我都感动，我都着急了。那天
海淀师兄他把六指云也当心中心。
没事。
那个师兄也是，他修六字明，就是有一个师兄给他的六字明的修法，他认为那个就是修心中心的修法，不是一回事儿。心中心是有六个手印，一个咒语，知道这个事儿。 不灌顶是
要有所本性的，修六字明不能代替修行的，
对，
顶不了。
我们这个宗派叫汉传佛教印心宗，六字明是其中里面的一个。
一个印我都要折腾很久。大明咒不是，就说这两个咒印我都折腾很久。我一开始的想法是先稳住，先把这两个印呢，因为以前从来没打过坐嘛，先把这两个先尝试去打坐，然后先把这两个先今年先修一年，看一下会有一个什么感受。
让他说的棒。
但是师傅他刚才说，我听他前面上来就说我要开悟呀，要怎么样啊，又不知道这个路怎么走啊，找不到导师，找不到师傅，找不到法门，好像我听到他说了这个。
我没有说这个。
你不想开悟啊？
前我现在懂了什么叫开悟，开悟不是你所能追求到的，所以在乎开不开悟。所谓的开悟不过就是啊，反正我现在没那个执着，没有那个想法，因为我觉得我心里面的执着越少，我自己会越轻快，我的那个明悟会多，而不是说我想要开悟，要去得到一个开悟，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得到的，所以反正我现在不拉扯这个了。
心中心也不打算修了。
修啊，能有这个机缘的话就修，但是也没有非得修不可，只是真的就是受元音老人的那个讲法触动很深，就自己打坐了。
你要修心中心，你就找李华联系。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对心中心并不了解，你不知道元音老人和我们的二祖都是传的心中心法，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六字明可以辗转相传。
其实师兄修六字明修了这么长时间，刚刚听你的感受，你是觉得跟修六字明是很相应的。师傅不是也是跟前面的师兄？明俊师兄嘛，他不是也是这个纠结嘛？师傅就说，你要是纠结的话，你就可以修修六字明，看你的妄想执着有没有松动。如果是妄想执着松动，那说明就跟心中心法相应，就可以来修心中心。现在您通过您的这个修行的经历，您已经证明了您跟这个法是相应的。跟这个法相应，为什么不修心中心啊？为什么还要这么慢慢的、懵懵登登的？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
对呀、啊，我现在能打一个小时，我都是半年坚持下来的，前十几分钟我就找不住了。
那毅力坚持的，不可能顺利的打两小时，就是跟自己做斗争，就什么下作，非要打两小时不行，这样你胜利了就行了。
如果是决定了，那肯定就是要努力了。
假如说非常容易的打两小时，顺顺利利的做完全做，不会有什么效果，就得用你的毅力跟他拼，你胜利了，那才有效果。
我现在感觉打坐前面是苦，后面他好像就开始没那么苦了。
俩小时你还没试过呢。
没试过。
实际上不用试，愣是不下坐、啊、就是非要憋过俩小时。不用试的，连试都不用去试试。
重点是我感觉两小时我可能抽不出来，因为我平时要上班。
谁不上
班？你要是这么说，也就是你没条件休息的话，那就不要考虑。不要考虑修行
了，谁不上班啊？
他没条件
呀、
啊。你不能这样子说，条件可以创造。
上班时间，站
在路上，没修行条件，那我现在在干嘛嘞？
那个条件是你自心呐、啊，你这个上班的时间并不能用来打坐，你睡觉休息的时间，拿这个时间抽出两小时打坐。
是呀、啊，但是打坐我发现最好是早上打，因为下班以后去打坐的话，
不要最好，坚持两小时就行，不追求最好。
就是因为下班我也打坐过后，我就发现那个人心念特别的散乱，整个人
总比散乱、总比不打要强吧？不追求效果，只管打坐啥的。
我知道心中心是干啥，
可能追求最好。我们不要最好，就要两小时坚持，不要最好。
哦，那行。下去我考虑一下，然后跟师兄联系。
心力的书，
我在那个心里面再感受一下，链接一下，看看我的心声。
他不知道元音老人，对，不知道元音老人和大云祖师这些祖师们都是在传心中心法的，六字明是可以辅助。 他不知道这个重要性，他不知道，他没看过，他也不知道祖师他传法本来就是为新中心的啥的一个法门，
恩铁不长啊，
不必有顾忌，可以抢着说。对，这样可以抢着说也没关系。
我开始我打了六次大明咒，我想打49座，然后上新中心嘛。其实我信心满满，因为我觉得打六次大明咒打得特别好，我觉得新中心一定没问题。我就是第一次灌顶摇灌嘛，那时候那还是给摇灌，就打第一个手印的时候它滑，真的那时候很崩溃，我就觉得我到底能不能行？就其实这个就阻碍了我好多次，它总滑总滑。我就觉得应该很好结，就是地面上咒结上，你要是也跟我说，他你就打吧，你就上了，只要你念上咒，不会滑下来的，不行，这才开始。
你说的牺牲，根本就谈不到滑不滑，
其实就不想了，就上滑下来就结。
人和人不一样，你都没有这个问题，有的就有。
我这个打这个第二个名字在人捏的。现在起老脚了，但是疼的你刀割一样，没辙了，疼的难受的时候就玩命放声吃，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吃肉上，他应该转移，只要有这个恒心，再疼我就不管你。
对，
这不是我的手，这不是我疼，最后有时候只能是这样，然后吃肉，过一段时间他疼不疼？疼，但是不知道，慢慢不知道，咱们应该这个下了座，哎呀，那才开始疼了，但坐上他就不疼。而且你这个手印是根本打不
下来，打百座的时候每次手印一松开手指头就变形。
原来老人说手印乃消障，障消才会开始会打，
他不是说老那个样，他是可改变的，这改变就是靠你自己的努力把它改变。
但我是只是百座第一轮的时候手都是肿的，一直都是肿的。
我这手现在还肿，
我是百座
的
第一轮种。
你们一般什么时候打坐？还是说自己习惯什么时候打坐就什么时候打坐？
你说的是钟点？
钟点？
几点钟打坐？
每天的时间？
对，一般什么？一般哪个时间段？
尽管说钟点、说方位、说什么，它有什么鸡啊、胸啊什么就不同，但是我们不在乎这个，任何时间都能打坐。他就得有，
我知道任何时间都可以打，我是说你们个人分享一下每个人自己的一个习惯，就是说你假如是你比较喜欢什么时候打，还是说有时间就打？
就开始跑啊！现在师傅跟你对话，你不愿意听师傅的声音，三个多还在路上，都没到家呢，到时候都一带给你带跑了，带偏了，带到1公里去了，你愿意吗？你得听师傅怎么说。
人与人不同，别攀比了。哪个适合你，你就修那个，不跟别人说，不跟别人比。他，你那个不一定适合他，他的时间不一定适合你。
师傅，首先我并没有这种心态，我只是想听一听大家对于打坐自己的一个时间安排，因为我也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每个人有自己的习惯，只是说去，好像就当时有这个想了解一下，没有说哦我要跟谁比。如果我要跟谁比的话，那我自己在这一路走，我早就找个群去比了，比没有意思，那是修我自己，跟别人比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说咱们在分享嘛，是吧？那就
小文师兄是这样的啊，如果你要真修了心中心，你就会发现现在妄念啊，然后一句话就不合你的意，你马上个嗔心就起来，你自己是发现不了的，知道吧？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听师傅怎么说，你回过头来没听懂，你回过头可以听。
你别冒犯，不说，我说的不一定对，也可能是错的。共参考，
这个我给分享吧。
长老起来了。
我给分享一下，这个仅供参考啊，这是我个人的做法，适不适合你呢？你自己选。这个我也是工作比较忙，有时候这个上班啊，路途还很远。如果这个睡觉比较早的话，4点到6点打，这个时候我有时候早晨起来4点到6点，这个状态还很好，那就打。如果晚上有时间，我晚上9点我也可以做一做，做完了就11点，当然这个特殊情况，赶不过来的时候，我有时候10点半开始打。
啊，
这样， 周六日我不上班的时候，我清静的，我白天我也可以打。你其他有事的或者赶上不合适，我就是灵活的，什么时候合适什么时候打，那保证每天两个小时。
那这个都是必须每天都要打吗？
那当然。
对，每天必须打。
他不管是打几座，但是一座没打，一座必须两个小时或者往上是吗？
对，至少是一座两小时。
至少是一座两小时是吧？
自动的增加到三小时四小时，反正我现在很多时候只要有时间，我就可以增加到三小时。
还有一个情况想问师兄，刚刚师兄给您分享的是他的情况，他打坐的时间，他有时候早晨，有时候中午，有时候晚上，有时候还其他的时间。其他的师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没有强大的那种坚持力也好，叫什么力也好，这种习惯他容易导致断坐的，你知不知道啊？你要是听的话，你只听到一种，容易跑偏的。祖师也说你早晨打坐是最好的。是吧？你早打完坐之后再出门，你这一天很好坚持啊，少睡俩小时，早晨打完坐再出门，你这一天你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耽误，然后你修行还是排在第一位的。早晨哎，特殊情况，极特殊极特殊的情况，早晨没打上坐，你这一天还有好多时间可以补坐呢，是吧？
直接晚上九点以前睡觉。早上三点以后打坐就行啊，这位师兄就很好的。
这个是假如夫妻同房了有什么要求吗？
那这样说要求你不是出家人没法要求你，要求你更清净。只能这样说，由于你不是出家人不能对你说别的要求，只能说也可以打坐，这种情况下。
也可以打坐是吧？
因为这个耽误了打坐太不值得了。
就是说假如哈今天晚上夫妻同房了，然后第二天可以正常打坐是吧？
对啊对啊，你不正常打坐不就间断了，可以的。两个不像是那是指的睡觉吧，睡觉
行。就是同房是要间隔五小时。
以老人开始为准。
老人很
八百人有，仪轨上也是有的。
去年六字大明咒正确的仪轨你都没有啊。打坐修行方法要好好修啊，就一定要正摄，可以灌顶的。灌顶之后祖师所传的这些很正规的很正统的，您就能够从正规的渠道获取得到。你自己在网上东找一下西找一下，你还不知道哪些资料是可能根本都不是咱们新东西的，也加进来啊。还有关键的你又不知道是吧？
哎，灌顶的话是要去找你们灌顶是吗？
现在灌顶很方便的啊，小文师兄，灌顶很方便，可以到现场灌顶，然后如果您到现场不方便也可以网络同步参加啊。
网上可以啊，那就方便了。
如果你能到现场，最好是到现场。
哦，那在哪里啊？那边是你们？
我们在北京。
我就是说，我要去到北京接受灌顶是吗？
南昌附近。
哪里昌？因为什么呢？这些就是在灌顶中，我让他灌顶的人已经在哪儿了？查一查。但是要是有人冒充，谁要是举报了，我是能分清的。你让我说出来他的名字在那找
不行。现在我们现在也闹不清您附近有没有。您要是那个现在您已经在修了，弄不清的话，我们周六上午有灌顶安排的。您来不了现场，先在网上参加灌顶，然后跟到这个系统里头来，跟进来之后，您正确的修行方法，还有我们可能就是所有这些信息，只要修行的这个修心中心的这些，你的方法呀、手印啊、咒语啊，这些都会告诉你。
知道了，到时候看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时间。
好，
这还没时间。天
哪！上班的周六，
从周六上班以来，从来都没请过假。别的事可以请假，冠名不可以请假，没有轻重了。
可能我还没有像您这样的急迫的状态吧，您可能是受新中心的收益很大了，像我们这种刚刚。
你不是刚刚了，你要是刚刚我不跟你说这么
这样子的。
对呀、啊、你都希望这
么别说了说了。不
值
得，
对，
我们这点新中心算个啥呀、啊？新中心算个啥？能值得人家那个上上清华哪值得呀、啊？
不值得。
啊、
是的，人家国外的都能跑过来冠军，
他全都是夹了。
不是已经受益了才去做啊？他是想受益再去做，他是想已经受益了然后再去做，那怎么能行呢？你想不想受益？想受益的话就去做呗。刚开始我灌顶的时候也是在外地啊，请假回来的，然后灌完顶接着再回去做呗，到现在还没打坐，住集体宿舍嘛。你先灌顶，你想受益然后去灌顶，不是说先受益然后再去做，哪有这种事啊？没有的。
又走了一步，
他已经
灌了顶了，没修，
还是看自己有没有需求。
先不容易，真的。
你现在有提问？
我不管，可以讲着说。
啊，
不管是限量限价，可以讲着说。
楞严经当中说，它是两根本，一个是菩提涅槃根本，
一个是生死根本。
生死根本，这个如果咱们把
一个是菩提涅槃元清净体，
元清净体。这个生死根本，只是你能不能把它转成就是妄起？
为什么联系这个概念呢？
它这个里面
就是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联系到妄心，这是为了什么？
我就想解释这个佛陀说的这个话，那我们通俗语言来说，它是什么意思？
生死根本很通俗的呀、啊，生死根本这个话它不深奥，不是很难理解。
那我说妄心有问题，
我说妄心也没问题啊，但是呢说这个问题我想联系那个呀，没必要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并且这两个问题都很好，都很容易理解，说这一个有必要联系那个，乃至于84000问题都是如此，你要都联系还没时间，没时间不够。
这个清净明体，那这个它本身，
你讲的这个就是探讨楞严经经义，就
真的是
这个最好的方法是多看经解，并且是楞严经的经解，好多种经解关于这一段的解释，对比他们是如何解释，这样就可以分得非常清晰。当你彻底清晰的时候，不妨形成文章。形成文章，甚至这个文章可以发表，甚至可以得到大家的共同赞同。由于你研究的比较深入，研究的比较认真，大家都能受益，这个文章可以流传出广。研究它的方法就是深入研究经解，各种经解的
各种教
诲。你要是能深刻理解的时候，你说的就比别人说起来更易懂，也更深刻。你要是大懂，当然你说不了很深刻。你只要能研究透彻，你那个文章就是、其实就是最珍贵的。那你就下手研究，哪怕用几年也够呢，这样的文章出世。
问这个问题呢，有缘起，就是这个周六经社的时候来了一位，当时还不认识啊。这个人呢也是在新兴冠顶啊，不是齐老师，不是。后来呢，听他的一些说法，他的这个说法呢，我又看了这个老人的那个。上海的寓所随便能开始，但这个完全不搭调、
哦、对于 说法不搭调的，这个可以这么说，我们听到的不搭调的说法比搭调的说法多得多了，大多都是不搭调的，
而且这个还很强势，
他说很强势，刚才不是这个都很强势，
没有修到这个妄念完全断了的时候，你是没有佛性的，他说这佛性是修出来的，佛性不生不灭，众生皆有佛性，说不对，你没有佛性，
但是说有而且是在佛不增在众生不减，人人必有，就是不比佛少一分，你死以后都不有，佛也不比我们多一分，只不过我们由于妄想把佛性给掩盖了，去掉掩盖不用增加 佛性就现前了。那个现前那个佛性不比释迦牟尼佛少一丝一毫。
在圣不增，在凡不减。
佛性不是外来的。
所以那一天后来那个李华师兄去，那个内场过去了。最后他还说了一个命题，这个命题我看是伪命题。他说众生看佛颠倒，佛看众生也颠倒。
众生看佛一点都不颠，要不然就不是佛教徒了。换一个说法就对了，换一个这样换上，众生看大魔头颠倒，大魔头看众生也颠倒，他不是把佛等于大魔头。
你觉得这个人很大了怎么办？结果他听不懂这话，然后就指着我们，听明白了吗？我说行，我说你不用说了，我说现在是颠倒，有我就颠倒，无我就没有颠倒。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当时我心里头突然对他有一个感知，我说这个他瞅人的时候要跟你盯着对的时候，那两只眼就变成斗鸡眼，然后这俩黑眼珠就身后的过来，我一看这人长相，我说相由心生。
你看那个掐上了是吗？
他现在跟人算命的师傅掐上，经过了之后呢，我没有跟他掐，我就提，就说咱们心不心好，因为当时我刚看完了老人的开示。老人接待这个来的这个学员是有人也说，我就感觉咱们心不心最好。他说你就说毛病。佛陀说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你不能说我们这个好，别人就不好。
那个老罗，我再引用一句佛说的话，佛心经上讲，唯有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这是佛说的，
是佛说的。这个里面就说，现在最适应这个当下的众生的根基，你别的都不适应。我这样理解给你。
是这样说，是现在的这种烦恼太重了。
对，
修什么法都不断的烦恼了。
都
修心法力量大还可以，别的法可能不能，随便念念佛才能成。
比如说最应现在的，
你是用这个狠的，比较狠，比较有力的，就是心中心法，这叫微弱弱心中心，愚不能及。
是
别的力量达不到，心中
说最适合现在
力量大的法修起来就困难，可是不容易的，因为它力量大，修起来自然非常困难。
然后那个人就杠上了。
就刚刚师傅说的这个力量大的法修起来就困难，我就发现好大一群人，他什么特点？他又要这个法的结果，他又不肯修这个法。
那不
是我对现在几乎世间所有的人都是这种贪念，就是这个比例太大了，明白了吧？
比例太大，确实。
哎，这个比例太大了，全家几乎。
真是挺可惜的，这些事
情。他这个比例太大，现在就说人们贪功贪巧，也就是用
贪嗔痴慢疑啊，
太多，
都很炽盛。
你说谁愿意受很大苦得一点小小利益？没有，都想着我怎么捞大。这几乎是世间的共同的一种心态。
我问个问题吧，我们这有的师兄吧，他修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六字明，他上心中心了。然后那天我们交流，他说他修六字明之后吧，就是定力提升了，就是很多原来的烦恼呀，就现在也生不起来。然后我就想，他这个定力增加了，他这个定力增加了，如果他以后不修，是不是还会有退步？
不管是修什么法，只要是定力增加造成的好处，肯定都会退回去，一定会。
现在
比方说修死定的。那个定力是比不修此定的人强得多，那个定力强到啥程度啊？自己他都变成土木金石了，要变成石头块了，定力就定到那种程度，力量大不大？变成木头了，那个算完了，那不是他的归宿，他的定力都会逐渐消退，消退完了他又回来了，他并不是永远是土木金石，回来以后又在轮回，所以定力挡不住轮回。
就他那个烦恼不升起来，就应该。定力压
要说是断烦恼，那个不算断，那就能压住。他不像修解脱道，把烦恼给断掉，他不是断，他给压。
比如说他修那么长时间，因为他也是这个心力耳王嘛。假如他以后再修心中心的话，是不是利于他那个？
你别说利于的话，咱就说实际效果，可能会断到六字明上。在座上念念心中心中念着念着成了六字明了。这有可能，这种事发生过，发现了就纠正，没有问题的，别在意这事儿。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打坐打时间长了，一开始很容易连在咒上。
不会，
不会，
不会。 那个关于心中心之后，就是你听一听老人开讲，在座上，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动了，手印不打不散。往后你知道老人怎么说？你注意啊，一二三，妄念打不动了，这个最重要，并不是因为打妄想没咒语了，不是因为打妄想，是妄念都打不动了，咒语自然也吃不动了，手印不打不散。听老人怎么说，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境界还跟你解释这个入定，紧接着说一句，初定昏昏，久久则明。久久是说的年头久了，一开始入定就像昏沉睡觉一样，要是修定久了，那个定力跟睡觉是不同的，睡觉是昏沉的，定力是明明利利。虽然都是不起心动念，那这个不起心动念是明明利利，那一个昏睡那是那个是昏昏沉沉，这是不一样的。一开始注定也是昏昏沉沉的，跟那个睡着差不多，后来就可以明明利利，那年头多了就明明利利，就是有定力了。
那就是他修的就是明持续在修，将来他要转心中心的话，就是不会说是因为这个修太长了，不太容易圆咒。
我要是他不转心中心，听说这都不愿意修行。要说哦，修又六个没修个长了，有没有不利于转？全都是利于转的条件，没有一丝一毫不利于。不愿意转心中心，只是他不发心而已，是他自己不愿意。
他心不到，然后
是
他心，然后还有就是另外那个师兄，他不是苦吗？然后又不修，然后他说他
缘分就是
他的那个。他说那个你知道就是修3-4个月很短期能够马上改变他的这个相。
要说这种打算除了心动心谁都赶不上。不用来心动心，鱼不能急，这个话就用在这儿了。心动心才尽快，他修任何法门都不尽快。不用来心动心，鱼不能急。
他要求
东
西也是。
求东西也是心动心快。修别的也是不快，不仅仅是见性，就是求别的东西也是心动心来的快。
他就那个没达到效果，他就来修行。
四天让身体搞定，他不会修。
家里面就是家人的
对吗？他就是为了这个，也是心动心来得快。
对，
你比方说，他是为了发财，他缺饭吃，修别的法还是没有修心动心来得快。就算不是发心不正，那个求取的结果也是心动心法来得快。
他现在没有听人说那个修3个月就能马上见效，他想。
那这不一定，他要是修心中把3个月不见效，他就别的话更不见。
咱们只能是他有一个想法，那他那个想法很强烈，那他们先。
咱们管他对不对，他就是一个我们认为不正确的目的，那个目的的达到也是心中心法来得快。
我说帮他问一下，
你就戳他一下，然后让他自己写。
真正发现解脱的人不会缺道的，他都不知道，
他那还是缺福。对，他世间福报、出世间福报都缺。
对他缺福报的话，是不是也得积一段时间福报？
他连世间福报，他要有出世间福报，他就不缺世间福报。刚刚郭老师说的，不会缺道粮的。问题是他
那才道粮吗？
对啊，
神干嘛的？他都不信。就像我们很多地方，就是深山里100里的主干，有一个缺粮啊，他心情没饭吃，我好不容易就给他送去了。真会发的人不会缺。
啊，他世间的福报缺，那他要世间
福报，世间吃饭的，就是饭不会缺，
不会缺的。
当然，发心祈求。
你看到我来他那深山里那叔叔里，他不真发心，对吧？
他还是在求。
你看多少人要的送东西是他不是，那不就是吗？
各种各样的情况的。
他不知道我真发心了，他不缺道。
他发不起这个真
心，
跟你
上学习了心法以后，好像感觉有
一块去
自发眼，自发眼有点吹牛了。
就算吹牛，初学都应该有自发眼。
第二个感觉就是那么多法，我觉得听祖师开示啊，老师这些大意啊，听得多了以后，耳朵也会听刁了，有一种什么无月归来不开山呐、啊、那个感觉。
这个嘴也是吃，总是好东西啊，嘴就吃刁了，在心里边这样的就不想再吃了，哎，就没有胃口了。耳朵也是这样，听这个听到关键的地方、尖锐的地方、疗愈的东西，再听听其他。
那也分源啊，是不是也分源啊？王伟师傅他说的，可能听到老人的或者听到师傅的，
是啊，
你就觉得其他人都再听不进去了，是吧？
就是其他人讲，甚至是说，也是讲老人的这个，甚至同样是讲新东西的。
当然，他们那味儿的，实际上说法说的不是新东西的法，他名义上是说新东西的。但讲法讲的不是老人的思想，这不是普遍存在。说我这是新中心，其实他讲的法不是老人的思想，有这个事儿，有的是，要跟老人的那个说法差相差不少。这种事是比这个就是符合老人思想的比赛要多。
啊，
讲的确实是，确实是。哦，普遍现象不是那这个不好感觉，确实。
那就是必须得得心水才可能想得到老人讲的是
不是现在由于现在信息时代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为什么呢？不管是光盘的书啊，是什么什么录音录像，很多很容易得到，很容易看到老人说什么，所以但是过去就不同了，过去也电话也是单位里头有个人的电话，也没网络，你要想知道想跟老人交流，你觉得没办法。现在也太容易了，这个在网络上一见马上就能知道，就等于见面都说愿意见见面，我说现在这么见面有啥话不说啊，这么见面的。
第二，您那个书信集就到95年，是不是就因为95年之后都装电话了呀？
对呀、啊，那就不用写信了，就不在
可以打电话
啊。对呀、啊，可以打电话。到后来，网络一出现，老人不在了。要不然的话，通过网络更方便。就像现在我们，每天晚上晚8点，
对、
啊，那就等于天天在一块，就这意思嘛。
老师，能讲一下天然外道吗？我看老师跟那个老人的信啊，就看到天然外道那地方，天然外道是咋回事？
这个木代，这个永嘉禅师，他那个什么，是个这个，告诉永嘉禅师说是，无师自通，信是天然外道。他不就是修微魔经开悟的吗？看微魔经就开悟了，开悟了，但是他不是六祖门下呀、啊，不算禅宗的呀、啊，你怎么呀？你应该去找六祖金针，就是实际上意思就是什么？入六祖之门，是这个入六祖之门，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威音王佛以后无师自通，尽是天然外道。为什么要说威音王佛以后啊？威音王佛是第一尊佛，第一尊佛之前没有佛教，当然肯定是无师自通，要不然他就不会有佛教了。那当然不能算外道。自打有了威音王佛以后，有了佛教，你不入佛教之门，你就算是真的开悟了，无师自通了，那你也是外道，天然外道。这样说，天然外道就是这样的话，无师自通，无师就是不是佛法法的人。要怎么样才是佛法门的人？你必须就像永嘉，你必须入六祖之门，皈依六祖，也就是你必须皈依佛。像我们说吧，你不是新中心法的人，怎么样是？你必须灌顶，就这意思。就像这样，不愿意灌顶就想修你的房子，那就是这样，天然非新中心法。天然不是心中心法，就不说他天然外道了。你天然不是心中心法，那就这样，也就是不是我们法门里的人，我们不是一家人。我就看得上你的法，就看不上你这个团体，看不上你这群人，我就看不上你这个法，我就不愿意来观你，就愿意修你的法。那这就天然外道，不能说天然外道，天然非心秘密。
啊，那我知道了，老师，谢谢啊。
孙芳老师，我想问一个，但是我们每次下座的时候要发一个愿，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
那不是老人写的发愿，我是
那个不求于果啊，
不求于果就是不求名闻利啊，福报不求这些。
那你不求了，是不是真的就没有？
不求也会有，你不要你就说不求的就没有，那不见得，不求也会有。
是这样，
你是不是在乎不求？
我最近发愿是把那不求于果去掉。
啊，你假如确实想求别的东西，你就应该去掉。
啊，是确实想。
你想求这个东西，你不去掉是矛盾呢、啊？在这矛盾，你先说不求因果，然后再去求因果，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对，因为你没到那个无求的境界。
不要求无欲无求，这个愿发这个愿并不是无欲无求，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这不是有求吗？你怎么能算无求呢？这不算无欲无求。
这个想也不是多求啊，只是想那个生活快一点。
那这已经不少了，你说不是多久，这已经不少了。因为什么呢？假如一些因果是从因果入佛的，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你想多就多，你想少就少啊，你都没造成这那种因，不造那种因就想把那个果吗？啊，你要造那种因，你想不富有也逃不掉，你非富有不可。你以为你想贫穷，你能达到啊？你要是造了富贵的因，你想贫穷你也达不到，达不到贫穷。
但是当年不都是佛就是靠发愿，然后就成就了一个佛国嘛？不都是靠发愿吗？
那发愿里头就有不求因果呀、啊，是你奈何你把它取掉了。你说靠发就是靠发，靠发就是什么？靠的就是不求因果呀、啊。你把那个给取掉了，你去求因果去了，求也求不来，求也增加不了，不求也减少不了。你信因果入就不存在这问题。因为这个贫穷富有啥？这
生活好一点。
再加因果也不是个人的事，有时候就是共业，就是共同的因果。你比方共业现前了，大家共同造的因，大家共同受。别业在共业里头，别业不算什么，别业的力量，共业力量很大。所以说有时候吧，你看逃不脱共业。要是按过去那个按因果上的说法，就是瘟疫劫，就是个劫难，是瘟疫劫难，大家共有的，哪来的？大家共同造的。一切为心造，都过去发那不善心造成的，这大家共同发不善心造成的。
是不求因果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把自己有求的这个心把它
砸死掉。
那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这不是有求不行？也是啊，你只能说不求因果，你不能说不求正果，正果还是求的，现在没达标，这就是对初修讲的话。到最后佛也不可得，这个佛性也不可得，到最后这个是哪里发出不求因果也，这个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也没，原本是佛还有点成就，行吧，都没了，那是最后的话，不能放在前头，前头还是有所求的，求断烦恼，求成佛，还是有所求的，但是不求别的，就一果，你比如升官发财什么什么这些，不求这个，而是解脱道，求的是解脱，这还是有求的。
齐老师，像他那个刚才因为师傅他说了，其实因为一般的因为某来说的话，因为本身修心嘛，他并不是造一个比如说发财的因，或者是有什么特别大的福报因，他去不去掉后面那不求因果，其实我认为都没有什么用，因为他那个因并不是说你修了心密了，然后
他说要去掉，证明他心里有一个因，他心里有个事儿，没事他就不会去掉。你知道啊，像这个在解脱的道路上，你想取得什么成果，我觉得很难。为什么呢？你心里有个东西在那横着，障碍了你这个觉悟。所以那就是一发狠心，不求结果，行了。他这个狠心一发，倒是解脱道未来。就像他这是一种障碍。也就是说，你有这一个思想，你想真正的明见佛性什么，是有障碍，有困难。困难是你自己造成的。
那个我觉得哈，就是说，
你知道那个贫穷富有吃上饭吃不上饭都不重要了，就开悟重要。
对，
这样的人他会去掉这一句。
我觉得你能把这发愿后面这个门给赶了，我认为这个事儿对你来是相当重要的。
他是这样的话，他得有轻重的，他的轻重在于福报，福报重，开悟轻，并不是不求开悟，而是他没有那个福报重要，也求开悟，没有求福报重要。轻重它是分的，但这样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开悟是很困难的，
很困难的，也有可
能没有吧。
你要是佛说要这么说，就是一点可能没有。不是你知道有点可能。
其实我也不求。
其实他不是单独要求什么，他怕没有这个话，他本来有的就不来了。
对，
我就感受是这个。本来你要有，你说我不求，他们就不来了。
老师说了吧，因果你种那个因，
他不知道他有没有那因，他先想一下。
但是有一个人家这个心力量也很强，如果你不想有的话，你真的能把它打掉吗？
哪有这个？哪你说这个？
你说的是不是 噪音不受阻碍，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是
这可能吗？
意思是说是
噪音必受阻碍，噪音肯定
是我，但是可能你当下手机可能给你延迟掉了。
众人百千劫，你看延迟时间长不长？终不落空啊！因缘会遇时，果报还是
是的呀。这个什么，就是说你当下你在修行的时候别说。
什么话呢？说谁哪个人在修行的时候受过什么？啊，是，你说修行的时候受了苦了，你能举个例子？修行过自然是不受过的，怎么会啊？那不叫不受过呀，这个话就说的不准，你知道？应该说什么呢？灭了因了。你比如，受持读诵此经，你知道此经是什么吗？金刚经，知道啊？受持读诵此经，这已经是修解脱道了。造因不受果吗？你可误会了。他说先是罪业应作恶道，你看看他造了因了吧，以因世人轻贱故，你注意啊，我就不受这个果，是这么说的吗？绝对不是。以因世人轻贱故，先是罪业作为消灭，先是罪业消灭啥意思啊？先是不曾造过因，那么按照因果律，不造因则不受，并不是造因不受果，是不造因就不受果，这还是符合因果的呀，因果律一点都不差，一分一毫都没少，造业受报，不造业不受报，他把造业变成不造业了，仍然符合因果律，不造业不受报，怎么能是不受果呀？不会是不受果，仍然是因果明明理理的，是造业的受报，不造业也受报，那就没因果了，不造业就不受报了。广西罪业才会消灭，没说你眼前可以不受果，没这么说，说的广西罪业消灭了，消灭就是广西没造过业。没造过业当然不受果了，还是符合因果律的，因果律一分一毫都不差。金刚经改变的是往昔罪业，就是造的改变的是因，根本不可能不受果，有因就得受果，把因改变了，没造因了当然不受果，要是没因也受果，那还符合因果律吗？
就是齐老师，就是我们现在修行能改变以前的。
对呀、啊，按金刚经说的，往昔罪业才会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就这么说的吗？你都看金刚经说的啥意思，他不是说现在不受果，是说往昔的没有了，往昔没有，现在不用说，肯定也不会受报，要是受报就不符合因果了，按因果就不应该再受报，因为他没有造因，受什么果？因果宛然，因果还是在，宛然在。
咋想起来了？
就是那个，如果你担心那个修的心密了，然后那个发愿文里面你说的那四个字吧，就导致你的这个福报少或者物质生活少。首先一个啊，修心中心法这么多人，难道这些人因为修心中心法，他的生活条件因为修法了，就生活条件就变差了吗？福报就变少了？对的，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他这个发愿嘛，也是一种心理的那个体现。
你想太多了，关键是这么事情。我到现在为止，就今天听你说你这件事儿，我才想到这个问题。我从来都不会想这个问题。
就是毛泽东不是讲的是心之力嘛？
但是空力呀，空力呀，你现在心都不空啊！不修离果山，你
我李华师傅这样跟你讲吧，比如说啊，我如果想见一个人的话。那我就把那个人就是想见他放在心里，那马上就见到他了。如果我把他放心里的话，他可能那个人迟迟都不出现。
想见谁，在现实中就能见到。当然是有一定时间间隔的，这也不简单呢。哦，这样说吧，你想见有100个人，你见到了一个，你都能做这个结论。我说的没猜错吧？你想见的人有100个，但是你见到了一个，你并没有见到另外99个，就这你就肯定了，是吧？一定是如此，这就是你的错，就是这样见一个就算了，那99个不管，哎，这样下去就太武断了，这就
觉得自己有点神通的好神奇。
给神通，你
这
想多了。
你这就是你想
。你说你想就能见谁，这本身就是一种特异的情况，不是大众都有的能力。
就是心想是。
啊，他把这比喻为神通，也有他的道理。
我心想这个来了，不知道他客观存在的很多原因才造成他来，别的就看不到了。
流行的那本书，这个嘛，宇宙能量，很多年就流行一种国外流行过来的。就是秘密这本书是
那
个，然后他就是讲宇宙能量，就是你向宇宙释放什么样的想法，他会给你回馈。很多人是学习那个。
所以他就这句话就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啊，对，就是
就是念念不忘这个事儿上。
而且他在实践中他成过，他就越来越坚信、
嗯、
就是但是刚就像齐老师他忽略掉了没成的那部分，就是他成的可能就是像这100个人他只见到了一个、
嗯、
他认定了这一个、嗯、那99忽略了，
他说了大多数能听。
到10点钟的时候我想我也吃饭了
造梦。
他是有那种实践成功的经验的，而且据他说
就这个东西
上
报知道吗？
就一次
我好像我发现哪有啥接龙，我说今天在哪个地方有，说今天来这儿吃饭要接龙牌，
就我们这儿是吧？
对，
是你牌子接的龙吗？
喜迎玉，
来的人都是接龙的人啊。
啊，
对，
能说就是接龙就这么多人，没有更多了，他就这几个算几个。
啊，对对，那是几个
工作日都上班的。
现在
我怀疑你可能还有别的。
你
在想？你没信佛前你干别的呀？
在镇江那个口音里，戒律的戒，那盖子有时候那个暗地里动那个戒，手把梳头，口吃净戒，念戒就不押韵，
对，
念盖押韵，
对，对，是真的，
在那个
因为古代发盖。
古代发盖，
现在普通话发街太多了，这种例子。我跟你再举一个例子，你比方说正弦弦箭那个弦，在古代念牙，那个字本来就是一个耳朵一个牙字，他就念牙。
啊，
还有那个折盖那个折，你翻开那个佛心经，你看看，噜噜折里，卡噜折里，他念掐，在古代就念掐。你看看张伯秀他的诗他就押韵。六根财动被人掐，去向真如也是押，你看看押韵不押韵。他是个秀才，作诗不押韵是不可能的。古代讲韵律咋能像现代人呢随便写，他韵律也不讲啊，哪会是这样啊，他是讲韵律的，他不可能不押韵。可是我们读起来不押韵啊，怎么回事啊？古代的读音跟现在读音不同，那时候那念掐。那念牙那不跟着等空花，你看看都押韵吗？
地区的人写，
现在有些地区还是不行，都特别难。南方的方言怎么可能还是
怕？他为什么江浙好像都是生形声字啊？
他念刚，
是他是刚，
对他念刚这两个字，不管江浙念不念刚。
由于唐宋以后，跟唐宋以前变化最大。
诗文是过去写的，他押那时候押韵，现在念成普通话。
不是以前都是歌呢，还对吧？都能唱
的。那个时候是能唱出来的。
对。
现在那个音乐没人拉了，
音乐都
没人拉了。
这个中国古代诗，他不是说他就是先唱
对，
先吟诵，然后再写。所以这个诗歌的第一个就是声音性，就是那个韵律。一到词呢，他就把谱排出来，所以从此而来，那个谱本身就是韵律的音韵的。
这些谱现在是不是流传下来了？我们
有啊，
有大家带过来，我找不到这个意思。
往词谱这个书里。
哦。
他那个得学会他那套记录的符号。
哦。
得打个叉，画个圈，然后画一个杠，画个十字，画个圈，这都代表什么意思？那都得学的知数的。
不是新时代的音乐，哆来咪发嗦拉西。
那从西方，
它不是在这个上，
这从西方。
实际上，过去中的音乐不是没有，
有
什么叫流光彻上一次
啊？
相当于哆来咪发嗦拉西，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是不懂我们的音乐，流光彻上一次，那叫什么意思？也是过去的，现在都是几多？
能听到吗，你发师兄？
我
就
希望
是
什么都懂。
春晚
师兄，你可以说话了。
网上的人说话吧。
啊，
我们这
不，我们太
热烈。哎，齐老师好。
你好。
那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去别的国家，然后我现在600座了，那个国家有时差，比我们这儿晚7个小时，就是现在。
别在意。只要每天一坐，不要考虑间隔多少小时，只用考虑每天一坐，不用考虑间隔多少小时。不要紧，不要紧的，就是这个短点长点都不大要紧，你别背这个思想包袱，没有问题。你只管不隔日休就是了，别管时差。
齐老师不隔，
你那个飞机飞的顺着太阳飞。我说的不隔日，就是你别查几号，你只管按你自己的生理规律不隔日就可以了。
嗯，
不用考虑这个，不用考虑时差，要我这个超过24小时，或者是我这太简短了，不要考虑这个长短，只考虑按你的规律，按你的不得隔日不休那个隔日的规律，按你自己的规律。因为飞机你要往那边飞，顺着太阳飞，逆着太阳飞，这都不一样的。这个不用考虑，不要考虑它这个，不大要紧的。
哦，
你的作息时间，不去管它是几号，这一天是几月几号，不去管它几月几号，按你的作息时间，好吧？
哦，好的，好的，齐老师，齐老师，我准备这样子做。就是两座之间不超过24个小时。
你看看，我说的就是不让你管这个嘛。就是不管两座之间多少小时，不要管这个，按你的作息时间不得隔日不休。
好好。
不要管它两座之间多少小时，不要管。
好好好，那我就这样。好，谢谢齐老师。
担心，
实际上按他自己的作息时间最合理。哎，我管那个飞机往哪个方向飞呢？管它往东往西呢？反正我这个哎，过了一天我就这一天我必须打一桩，就上班了。按你的作息，按你个人的作息时间，不管他几月几号，好吧？哎，你不说话了，听到没有啊？
啊，听到了，我就这样做，谢谢齐老师。
那你说过话。你说话我以为你没听到。
嗯嗯，好好。
别担心，这个事不会存在什么间断的问题，不会的啊，不担心间断问题。
好的好的，感恩齐老师。
是想起来那天要教那段我的那句话，齐老师过来一看，马上就看出来说不要那句话。
哦，
其实齐老师这个。
哦，你说那个手机上那个。
嗯，不是。他可能说略
论，对略论上面那句话是吧？
错了，那个。
对对。
你是在手机上看到的，有一个明显的多余那句话，
对对对，
太明显了。那个谁看到都能感觉到那话，那还不去掉的？
对，
那是多余的。那不知道后来是咋回事，冒出来是不是？原来我
这边错的一句话很明显，就是你
去掉的那一句话，算了，不要了。那句话眼看是不放在那儿，极其不合适。
一个是过期，
放在那儿。那个那谁
加
我印刷错误沾染化生了，
现在发行的版本也没
有，可能有
没有？
嗯，
我就说那个我们可能还得多看两遍，齐老师一眼看过去马上错了，我错了。
嗯，
眼谁都能看出来，眼看多余了，你明白的。
你们的版本里没有，我这个版本里有，
不存在这种五浊恶世，不存在的五浊恶世就是情造成的。
他们去忙。
可是现在世间的文化，老是爱情至上，怎么样？那就是跟我们说的是相反的。
世间文化，
对，
世间文化就是说要把大家围聚过来。
你们现在感爱情、婚姻、亲子关系，
全
都
是。
这就是社会哲学，这不是解脱道，解脱道是要断这些的。世间法，世间法有世间法的规律。大过海不就人性造成的吗？
其实不太容易能够查起来吧。
应该很容易查出，查出这他是没这个认识，他要能认识到这个事很容易查出。
是，是这样，对对对，是。
其实简单的嘛，查出来看出什么，那不是因为心理扭曲嘛？
嗯。
心理扭曲，咳嗽这种心理扭曲就把它咳嗽成感情了，这就是心理扭曲嘛。嗯，实际上这个情绪大大的多。太有所主了，
那修就是要不止住，不住，
那就是断情
啊，对吧？断了断情，但是行不行给你做，但心里面你把它放了，
这是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有时候呢，这种说法可能成为一种借口，
做，
对，
做，
成为的是
需要这么到，
他这个就是发挥他感情的借口，
嗯，
我无所谓，我没有执着。
那
没有执着就去干个事儿
啊！
那不是，
这种事见多了，
太多了，
主要常常正在干。
对对对对对。
你别说的话那么满，那个境界不现前的时候，你是知道的。
就是修啊。
这个事儿你遇到了，你就不当家了。
就是修啊。
对对，但是最根本的是男女之情。
男女之情。
这是最根本的。
对。
最后这个男女之情一断，这不说修行，这就说时间轮回。这个男女之情一断，就进入色界。升天升高了，升到色界了。色界天最就是最初的色界天，就初禅天。初禅天，他就延忍深三二谛，这就是二谛。二谛就是菩萨的菩萨这个地上菩萨二谛，是三界九谛这个第二谛。三界九谛，无趣杂居谛就是欲界和三恶道，这都是无趣杂居谛。初禅天进入色界天了，最初的那一个就叫离生极乐谛，这就是二谛。二谛就延忍深三，这是歌颂颂什么呀、啊？这不是大师规矩颂啊？这颂的是前五世，前五世成了三宝，眼耳是鼻舌呢？前五世不是眼耳鼻舌身吗？没有，他不需要呼吸，不需要吃饭，不需要说话，他的生命是高档次的，他就这样说，他就没有呼吸系统，没有消化系统，没有这一套，他就高档了，眼耳身三。只有是有眼有耳朵还有身体，就没有鼻舌两根，不需要。
那还高档的。
那跟他一道色界，这就色界最初。
还有什么人家
实际上啊，越简单要求越少，实际是越高档。你看，你立了空气不能过，立了食物不能过，这不都是低档次的生命？高档的生命不需要空气，也不需要食物，它不需要吃
太阳药的东西，
这才是高档次的。他就延人生三人。这才到初禅，再往后越高越高，高的连思想都没了，一直到飞翔天，就是肉体肯定没有，思想呢是有生命，叫做飞翔非飞翔。你说有吧，它有点；你说没吧，它就是没有。这个连这个就是不是光物质，连思想连精神剩下一点点还没断尽，这也就是最高天了。所以说还是轮回，他这时候。虽然寿命极长，他的寿命都是多少个劫、虽然那极长，但是呢还是要堕落。他可不是一个劫，那我说是八万四千劫，九这么长的寿命，但是没有生死了，他就认为那断了生死了还有生死。他的生命是这样的，前半劫灭，后半劫生，就是八万四千劫最初的那一个劫，费了半劫的时间灭尽了，灭了什么都没有了，这就看理想的涅槃。涅槃跟生死对应了，他自己理想的涅槃，到过了八万四千劫，他那定力消失完了，修定定力消失完了，又该产生了后半劫，最后半劫就又产生了什么？那个就只好再进入六道轮回，这不是九道，还又进入六道轮回。
这个说的是不是那个罗汉？
不是，
哪会啊？罗汉是解脱道。
不是，你不是说的是住涅槃吗？
不是，他认为那叫涅槃，涅槃不是解脱道，在世间就有这个词。涅就是不生，盘就是不灭，他向往不生不灭，向往不生不灭，但他证不到啊。除了解脱道，你哪能证到？他证不到不生不灭。涅盘是什么？涅盘就是不生不灭，就这个意思。他认为他已经到、
他认为那是涅盘、
他认为那个是不生不灭，其实是有生有灭，但都是很少的，比例很小的。但这个升天，这个福报完了，又轮回了，还是六道。当然不可能占道，因为善道的福德相近了。那只能轮回到恶道，
下地狱。
在恶道里，他总有进的时候，那个业力又进了，他就往外出，就又来到善道，没有出期，所以生前也是苦的。就这个大苦海，除了解脱道没有出路，解脱道可以证到涅槃，他证不到，他知道涅槃好也证不到啊。解脱道可以证到不生不灭，真正的涅槃。证到以后回头再说话，生死即涅槃。这是回头的话，我们本就涅槃，这是到以后正道到家以后。
他那个是不是都是因为禅定才会？
就禅定，
是的。他修
出禅定，
修
八万大
劫，九次必定，
八万大劫，
最后一个次第的是。
秦老师分析那个九次必定，刚才那个就是那个飞翔飞翔的天的话，应该是修到第八个顶吧，就要叫飞翔飞翔处境，好像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叫灭尽顶，然后灭尽顶以后才能成那个阿罗汉是吧？
不是，不到，不是，
没有阿罗汉的就没有阿罗汉的道理，
没有麻烦。
因为他没修紧迫道，修紧迫道到不了，那叫空界天。空界天那是就是这个镇上说、这个
都灭尽定了，他还那个
十五边什么？
胡
所有
十五边，
十五
空边十五边，胡所有非常没修。那个阿罗汉他在十五边里面，他都没到空界天，
没有错漏。
你说这是空界天这个空无边十五边无所有非常非常清楚，这样吗？阿罗汉不到这儿，阿罗汉在色界，这是空界啊。阿罗汉在色界第八层天，他色界有九层，他在第八层，这是阿罗汉所居，这个地方是佛创造的，佛不出世，没有这个地方，第八层天有，但没有这个阿罗汉所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是内院，
佛力所成，这不是内院，
是
不是在欲界的？这个都不到色界，这是色界阿罗汉所居这个地方。阿罗汉所居这个地方，佛出世了才有了，佛不出世没这个地方，阿罗汉就不可能证到阿罗汉。阿罗汉不到空界。
阿罗汉
在色界了，色界不是第九层，还在第八层。
你说禅定，
还不是第色界最高天，还不是最高天。
所以说，徐老师那个所谓的涅槃城，就是
涅槃城是佛造的。
对，是
就在第八层天，
就第八层，
就在色界第八层天。
哦，
涅槃天，那是佛出世了才有，佛出世没有
涅槃。那它比空界还要低是吧？
还要低了，
三界嘛，
就在这造成了阿罗汉的众生。所以阿罗汉他说不受后有，其实到最后他还有一丝，不能断尽。为什么呢？他断尽了，他咋会要向大呀？
对，
他没断定，后来他不是不受后有啊，他又受后有又来了，他这一来就去去向大乘，就脱离了叫回小向大，他这一来，咱就假设啊，他遇不到遇不到佛法，他也是虽然他不能回小向大，也不能解脱，他也是与这个世间格格不入的，一定是厌世能够
才智
非常严重，因为他已经证果了。这样的，我们现在呢说厌世是一种贬义词，其实厌世正是阿罗汉的思想。如果没那个厌世的思想，他正是阿罗汉。
出离
就是非常讨厌这个世间。我们现在正在歌颂这个世间呢，那你当然不会厌世了，那就轮回了。其实等于歌颂轮回，去轮回的动力
啊。谢谢老师。
他是出离啊，阿罗汉出离，离开这一个讨厌这个世界，就正到阿罗汉果。然后再回来，回来干啥？回来我让大家都离开，我自己离开没意思，发心大了，真成菩萨了。哎，就是菩萨了。菩萨也是要离开，但是呢，我自己离开没意思，我是要鼓励大家都离开，这叫菩提心。出离心是都有，小乘大乘都有出离心，这是根本的。出离心是根本，没有出离心都不算入门佛法。
嗯，
这是平挂案啊。你是就是得不到的时候，总认为它很美好，这就是你的误区。我们假如你得到，这样说吧，贾宝玉、林黛玉没有结合，后受后人敬仰。要假如说很理想的情况出现了，有人会创造一个事让他们结合，结果是什么呢？他肯定是离婚的典范。
对，他俩就天天打，
肯定是离婚的典范。所以得不到是不错，得到还起码。一定是，这就是说，世间是个大苦海，你要求不到是要求不到，要求到了马上苦就过来了，你求的是乐，
对，
你这到不了这个目的，你一直期盼这个快乐快乐快乐快乐，来了以后是极其痛苦的，这就是说世间就是个大苦海，咱就不说解脱了，就世间法就是如此的。
他说的。
你说那些
说要断的，
好像经常有矛盾，这样的家伙才能吃。
你要认识本来呀、
啊，是
真正
说
了，不说这个，看这个，只看时间法，就
是苦，
是知道这些都是苦。
哎呀，那是开始。
啊，
开会
开始，那只是你上
要开会。
开会，哎，这真正
直正直气路本来呀、啊。
只有正路本来，
还能这样解脱道，对，这样解脱道才有意义。要是世间这么美好，根本没必要解脱。世间多好啊，多美好！
对啊，没有
那抓到手里头呢，它就是非常美好的，那这根本就不用解脱了。抓到手里就是极其痛苦的，根本不可能是没有的。你没有抓到手里，你期盼它来，期盼到手它就是痛苦的。你比如发财，你没发财，发财了以后，你看看你有没有房饭，比你没钱的时候痛苦。你看，这钱你可看不住了，想个这种主意，出那种主意，就整天。
忙的你没钱的时候还忙的很。
对，忙都睡不着觉。
对，晚上是对啊，光忙的损失呢，看着的，你说何苦呢？
对，苦的肉，明明见见，重的很难。
这是解脱道。我们刚才讲的是时间法本来就是苦。
对，
但是没提解脱的事儿，解脱道当然不这样了，就是断的，就是这个地方。
佛陀不是讲，
你不断这个，并不等于不要钱，你可是无解。
我知道，我明白。
出解脱的人，人人都是穷鬼啊！
不是，
你就是百万富翁，你也能不执着你？
对，我不执着，我能明白。
你赚钱谁要你拿走？
对，
他命里没有，他就拿不走。
对，
你想，你命里有，他就跑不了。你不要也不行。
对，能理解，
这就没有压力了。
对，能理解。
我本来我就可以扔掉他们，我为他难受是不值的。
对，
但是你就扔不掉，因为你命里有。我说的那个就造成那个因了。
对，
因果，前生造因，前生造因，后世就受富贵之果。你想不要也不行。
我觉得就是身心因果可以。
要是你想不要，终于不要，你就已经解脱了。
你想明白了，
解脱到不要的。
还有，
但是没法不要啊。现在我有法不要，那解脱过了。
就这个两个，
你看看身体都在哪个上？
这两个
是他本就是大富翁，跟你说，本来就是大富翁，但是偏偏不以那种情
绪，
不偏不是，他哪个缺吃的？
是啊，
都不缺吃的，到处都有人供
养。是，
就像释迦佛似的，那就是不。
你说释迦佛是个有钱人吗？释迦佛是个没钱人吗？都不用说，他都不是，他也不是有钱人，也不是没钱人。
是，
他你说他有福报，他没福报啊？到处都供养他，他没福报啊。你要说有福报，他攒的多的，金山跟山在哪儿？他不攒钱的。
不要。
师傅，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割肉为因呐，以身试法，这个时候佛他有疼痛，这个身受的疼痛。
哎，人像
经常不说了，
受水性。是不是割肉为因？
割肉为因，舍身试佛。
哦，这一个是这样，我们。就别去学这个，因为什么呢？我们没有这种毅力。
嗯，
没有适合我们的，我们就学适合我们。
他有同感，
就是这个。没有，西安人呢？西安人哪有同感？
有和没有，不是有的有和没有都没必要去考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因为有同感，我们在乎这个同感。佛就算是有同感，他也不在乎；就算没同感，那算他的修行，根本没必要去考虑有没有同感。我们不到那境界。就是佛本人也不可能让我们学他这个舍身饲主个人为
因，
我们不是学这个
项目，
我们学佛不学舍身饲主，
对，
不学这个，为什么呢？这不是我们能够接受了的，我们就学我们本分事，我们能接受了的就学这个，就你眼前这个利益你能舍得不能舍得，这是最现实的，这一点都做不到，眼前都分享的可是我一个半截多大了，
打你
一下，一人一东西，就眼前你手里拥有这点，你把舍不掉了，还啥格肉为因？
身外之物都舍不掉了。
是，我们不学这个，是学眼前的。
因为我还想到什么来着？那个大圆满的那个修那个文化生，他不就是肉之
光
舍？
那一个不是舍掉，那不是舍掉，那是什么呢？那是就是
光，
就是一种，就这样说吧，是一种就变化变到。由低档变为高档，先变的并不是红化以后的，先变的是肉身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红身。你注意啊，肉身不可能红化，肉体是不可能红化的。他先修行红光法，并不是在修完法修成红化就红化了，不是那个意思，是把这个肉身修成红身，并没有红化。你只要成了红身，你想啥是红化就能红化，肉身是不可能红化的。这个修成红身的人。他平常他不搞特殊，你也看不出来跟肉身不同。其实他已经没有肉身了。他是你比如说吧，他为了不让你产生那一种什么什么特殊的见解，他出门回家也是走门啊。他要是自己没人的时候，听到从墙头就冒出来了。他们身体根本就不是肉身。我们看见一个人从墙头冒出来，并不奇怪。他就不让你看到，他还是从门走出去。你看着他一样，实际他这个肉身已经不是肉身了，他也不需要吃饭，也不需要睡觉。
啊！
但是他还当着你的面是吃饭睡觉的。
啊！
他不是啥我想走了，不愿意在这儿了，说是想红化就能红化。他不为什么他想？因为他是红身的，他不是肉身。
对他这个内在。
我们说修红化法，就是把肉身变成红身，色身
转化成红身了。
转化
色身上头吧，
不可肉身不会红化的，
他不是
红身可以红化。
就是已经修成红尘了，
已经修成红尘，这就叫红光法修成了，但还没红化。红化是他啥时候先红化，啥时候红化？
现在这种方法很吸引人。
好，身体变成光了。
对对，没有，太好
了。哎，对，怎么变成光了？
他那个要修好好几十年，
不容易啊。
对，
还专门修五种光。
对，黑光。
你看找还不好找这种地方，这五种这个地方这五种光都具备。
黑光、白光什么光？
水
光、
光
的光，
人选修成的
光
光
吗？
对，
光。
是好像看到上师说的，说从古至今真正哦，我听师傅说的，真正能够完全红化的古人，
老人说
吧，
哦，
老人说，
是不是师傅？
没有几个，
不是说那个要说修成红光身的、红化的不止这么多，说见到的。有的升这么高，有的升这么高，就实际上还是不是，就是那一种就这么高的人，那是红化剩下的。
嗯，还没
有彻底红化，
没有，
还有的能彻底红化，有的不能彻底，
嗯、
不能彻底就是法修的不是最圆满的、
啊
啊，就这一种见过五个，都是当佛像供的、嗯，其实那不是塑的像，不是用什么材料塑的像，
就是那个
是红化剩下，
对，
一个人就升那么高，
对，
这个就叫说音的。说音就是把这个五音之声缩小了，叫说音。这个现象不是后来不报道说那个法王他都说音了，但是没有说到那么小，也就是他就是净土宗的法王现在那个是没有他生前高，也小了，也短了，也小了，也瘦了，不像生前那么大，这是说音了。说音也是一种程度啊，但是不是文化，没有文化。
他那是算是就是另外一种专门的法样，
就是红化
启用吧，奉行启用的。
实际上要说红化，不是说非要专门修红化法才能红化
啊。
你修行高了，实际正量彻了
啊，
自然会化成红尘。但是呢，凭这个自然非常罕见，那几乎就没有了。专门修法也能化成红尘，这就
啊，这样的。
这个对你的正量要求高
啊！
那他那个修成红尘，那个是不是也是正量？也跟正量？
那个跟正量就是正量不够也一样能化成红尘。你要指望正量而不修红光法，那种正量相当罕见。
不是，那他那是解脱啊？
是
呀、
啊。
当然了。
启用啊！
正
理
用啊！
正理用
啊！
正理启用。
要说吧，这样说，他问的问题确实到了这要害之处了，这个问题。你说我专门修成成功不是有什么关系，是解脱道吗？可以说不是，
也
可以说，
对，所以说我
为什么说是？可以说不是，
对啊，
他这个解脱的
这个起效用，
他在
效用吧，这个可以说不是解脱道，但是呢，
见正量，
见
正量，
别的人看见你佛法的时候，能够坚定他信佛的信心，这是他的意义所在。你要说这本身可以说不是解脱道，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
妙用都不是啊，
对对，
还有一个，他是不是正题以后才修这个法？
当然，
是不是这样？
要假如不见性啊，根本修不成解脱，修不成红尘。
那我明白了，那我
不见性不可能修成红尘。
那我明白了，
所以撤缺在前，脱嘎再说，脱嘎就是修红尘的
啊。
撤缺呢，你没有看见过撤缺，撤缺是给你的，给你一个撤缺叫做大圆满见。把那见解那个文章给你了，那个文章翻译成中文，你读一读，再读读老人明心见性，你看是一样的，
一样
的，就那么一个，这一个不就我看这
说说，
但就是说，佛教的大善知识，法王圆寂后不是说他就看过红法吗？他不到那个包头去了，包头有我们的师兄弟啊，
那大圆满那个，
到那去拜望说他就看过。故意
留了一本列的名，
拿着一本书忘了吧，列的明星见了。第一天又去拜望他了，那个看着就拿着这个书，他认识汉字，这书你能这样流行，能这样谁想拿着就拿着，他是啊，书店里都有啊，这哪能行啊？这是那个这是
大圆满，
这是大圆满说的是什么？无上教学，这是无上教学，就是圣学。这无上正觉啊，这哪能随便流通啊？他认为这书不能流通，
不几千年都这样，他咕弄。
他们那个不做嘛，前人家行，
他咋可
能？你能听到明心见性这样说吧？
当然在他那用的词并不是民间性，他那叫正入空性，他说的空性就是佛性，实际就是说的民间性，说话不同，但是就是这可不能随便流通，这是无上窍诀啊，做完前行驾行，做完前颇有成就的，做完前行驾行的才能让他知道，这哪能让他提前知道这个啊。
现在肯定转变了，他这个观念转变了。就是金梅法王的那个地方，就是他那个道场天天放什么是大圆满心经，没人听，不懂，
好啊好啊，
但是他不相应。为什么？我知道我们修心力的师兄弟出家人跑到那儿去了，
以前我见过，
他们听了
法王开斋的时候，我见过我们的师兄弟，
他不是没有
法王也奇怪，他走他也说参加就过来就把大圆满心经成
师兄弟去了，
看人家，他是看人去拜望这个道场，法王就他的弟子他都不发，
不知道
一下把大人就是把车车全给他拿到手上，拿到手过来翻一翻一看看，咱们看看吧，一看就跟老人家一个
十二个
就是讲的这么一个，其实讲的广话在世，我们那是提前知道了，没有学前人家学，提前让你知道了，反而不当回事了，反而
有点
儿
来去差异，
知道是不让你知道的这个，你心不满，心不满前人家学哪能让你知道你这个事，
他没有这样，
对他没有。
刚才看一本那叫这大乘离文字宝光明藏经，那个地方上面跟那个咱们老人讲的那个特别一样，
心性的
嘛。对对，就是心性的离文字，那个他说那个是又通禅又通密啊通静，然后法王说这是密宗，也就是在汉地很少有人能看这本书，就是有但你不会看。
汉地啊？
对对对，
很少看这本书。
对，
密宗地。
说一定要看，
是
不
是？哎，那个都在那院有男女相
吗？有
男女相都有，因为什么人？那个是玉姐，还在玉姐。他虽然不属于玉姐，他属于界外净土，但他位置还在玉姐。玉姐里头就有男女相，他那有那些那经典里描述那些天女什么什么形象都有。
那还是原来的样子。
天女就是这样，人间见不到的，漂亮
的，我看看。
老师，我们说人间哪来的人漂亮？什么鬼呀？
就是我变了样子，那以后就不认得了呀。
到那儿我们这个男女到那儿，可能你这女的不一定是
相应的，
但是斗山真院本身它有天女，所以说男女相是有，不见得你在这个时的女相升到斗山真院还是女相，那不见得，那可能也是男性，那不见得，是说原本天上它就有天女，这个天女它就是斗山真院的，就是，它是
一向
天就
是无论云
不云，就像说的。
诸法不来学习啊，跟着极乐菩萨下来就
是像世界论似的。
去那干啥？去那听弥勒佛讲法。
学习。
弥勒佛在那，他都天天讲法。
啊。
五十分钟听弥勒佛讲法。还有呢，他能升到天上听弥勒佛讲法，晚上能，白天他就回来了，又这样的，他把听下来那个法都写下来了，然后合成一本书，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真实弥勒佛》
这
个。是无主佛。
那个作者就说弥勒菩萨道。
对对对对。
他说是弥勒菩萨在天上了，那他听来了，那就弥勒菩萨道。他就写现在那本书，后来的那本书，他写的作者名字就是弥勒菩萨道。
那他就是中阴身上师的吗？
哪谁知道？这不好说，是
不是？陈叔哥，这个地方。这就是时间上有点
舒服
了，
他晚上上他能咱们不能，可以这么
说，
他能咱们不能，咱们没那个能
力，你可以四百年，
那你这个跟那个就又不能去对应，他就能那样，就你就不能考虑这个一天四百年，
一瞬间我可得
到那个徐云老和尚在他们这个群里面，就晚年的时候，他在文革时受什么？他不知道是
也上弥勒
啊，特别上弥勒菩萨那儿听，然后记了，回来跟你说
这个世界杯打的魂体遍体鳞伤。
哎，
那个走了，
人走了，他
那不是这么说吗？
百多岁的人，
你带回来的话不是这么说，分别是事，无分别是智， 你是然，你之境，然有生死，境境如佛。
我想起来这，
这就是，这是从杜少天出来的，
对，
都从这样明白的，是弥勒佛说的，
对对对，
这话是弥勒佛说的，特别
重要，人都知道，
解释我们多好啊，
笑死了。怎么知道？你得这样说，
都算这样是吗？
这是杜先生，你得给我说。
没有师傅，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
问。哎，
就是那个历史上不长居士一家父母都是大成就者，那先是他女儿。先庞居士要圆寂了，让他女儿出门去看一下太阳到哪儿了。他女儿说今天都太阳被遮住了，你出门自己看看吧。结果他自己出来，他女儿跑到他那个佛台就走了。
对对对，
结果他就赶今天圆寂嘛。他圆寂之后，他的儿子和他的那个庞婆在地里干活呢，他的儿子拄着个锄头就圆寂了。然后他庞婆说，你们都这样，我这个男人跟你们不一样的，他就消失了。这个庞婆他是不是红化了呀？
对，
他
说
啥呀？发财，发财，
发财，他走了嘛，在家里待着嘛，他家就是四口人，
不知所终
啊，
不
知
所终，哪有就
这个
话呢？瞎猜。
这个庞居士呢，他和这个
庞
照，
嗯，
庞照，
这个庞婆就在问什么？你看，不是你妹妹和你父亲都不在世了啊、
嗯？
他们走了，他们老爷也走了，
一嘱咐他走了，
要走
的
就死那儿了。
对，
真的就死
那
儿了。
那
是
他儿子，
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你啥都走，他家就是个人。你们都这样，
我
都这样，我才不这样。
对，
他不回家了，从此以后不知所终是。
对呀，因为他不，
还不管他们，也不说把他们下葬了，不管他，全走了。你们都这样，我偏不这样，
别管了。
对。
一家
他也这样，就也是这样，
对，多自在。
我看不着，
那没准他在那儿活着呢。
那谁知道啊？
就像说大遗嘱似的，不知所踪。
哎，你说那个齐老师，你知道不知道大遗嘱是为啥晚年都不吃饭吗？他可以活。
当然，跟他说你跟我漂亮的。
对呀、啊，
对，
我也不知道
香烛、啊，他不叫蜡，
不是树叶，
不是人间烟火，
不是树叶，
他在雪地上没有脚印儿。
哎，
是，
他有个
孩子，
那个泥泞空庭，那
不要，
起码是罗汉。
他不要香
油，他要
香油，
实际上
做法
吃，
做法
很可能是
做法
了，穿城
上
又
是做法，
穿城上有油的嘛，
对，做法要
油，做法
给你不要。
你要七大四天和平，像这一类，可能需要摆个坛城，那坛城里可能需要油灯、蜡烛，需要那些东西。
他不吃饭呀。他跟世间
他都不用吃，
不吃人间烟火，
不吃，他不需要这个。
你这个世间法还有闭嘴的呢？你看那个修道，
大
一
祖师
三年五年的不吃东西，那个老道往那一坐，他到时候人家一样心灵道，我一样，你那他们还都能行呢？
吃上
一
祖，
大一祖师还有后人
是
吧？
是啊。
这样
你到了大
理原籍这个山庄原籍那个李奶奶
啊，我知道，
都是给他送行的嘛，对吧？大理祖师
什么修士？
大理祖师的孙子，
还有原来赵国老当会长的副会长
啊，
那是大理祖师的儿子
李荣熙
啊，
荣熙还有
副会长，
他见过大理祖师吗？就是
他
不
来
见，
后来
怎么不见？
后来他们也没见过，我是说。大一祖师圆寂以前，他们当然见过。大一祖师
小的时候见过。
大一祖师不知所踪，他们也一样没见过。
啊、哦，没见过。
他是女儿。
那不就是个李奶奶？
就是说，
他是也是信佛修行，也是学的密法，但他学的是藏密。
是，他那供的是藏
密。他学他本身修法修行学法都是藏密，并不是大一祖师所传的信
佛。他修过信佛经
没有？他不是行经，
那这不跟爷爷一脉走了？
哎，对，没跟爷爷
走，
没有跟爷爷，他有他的法脉。
李荣熙是
佛法
学会的弟子，
太藏了，
对呀，
藏。
实际上是我要学会的，
百
姓就是找不老行不行？当然了，
找不老修啊。
对他不能说他修，他因为你是会长，你就不能是哪一宗的人。会长不能站到你宗，不能说是哪一宗的。 要不然你看你做整个佛教就是这样。
造福造福老，哎呦，我都更明白。
造福老那不是我们不是老人的心
标性
的，拿六个字叫原因老人为名，就是谁照顾老你给写一写，就叫照顾老。他一看原因老人问题，他偏没写这个佛法修正心要。
你看看
我，他偏偏不写你这个原因老人问题，这是一种肯定。
他那个西方净土的话，他没有男女相是吧？没有男女相，他就没有那个欲望。但是都在内院，他有男女相，说他还存在。
内院跟外院不一样，
本身就是
界外。
当然他是界外净土。你要说斗山内院，他离我们近。是离我们近，他本人是净土，也是净土，他跟西方极乐世界毕竟不是同一个世界。各个净土都有自己的不同特点。你比方说，东方净琉璃世界，就像这些南方宝生佛的世界，各个世界有各个世界的特点，它并不会完全相同。就像《金刚经》所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都是有差别的，不是完全一样的。
那内院的人他也。他既然有男女相，就是他还是有
这
个欲望。
你不能说男女相跟欲望这样挂钩，有男女相这个不见得就非要有欲望。如果是这一个地方没有女人只有男人，或者没有男人只有女人，只要是他那个心还在的，他不见得没有欲望，只不过是没有遇到而已。打个比方吧，
没有
西游记里的
休息吗？
你说女人国的国王没有欲望吗？女人国的那些人，他那女人没有欲望吗？他是遇不上男人。
因为唐僧现在
不等于没有欲望，他欲望还在。
对，现在把唐僧给扣那
唐僧一过不行啊，就扣下了。
月圆了，
这就遇到男人了。
月
圆，唐僧是男人，在他们女人国眼里，就像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那都是妖怪、
怪物，
这就是怪物，就这一个是男人。
你看那个，就是赵普老修过心经，那他应该是不是就是大禹祖师传的，还是二祖，还是元老？
肯定是大禹祖师这一支法，他们都是同时代人呐、
啊。对，
新密的三代祖师啊，年龄相差不是太大。
对对，
都同时代人。
就像二祖跟三祖年纪差不多。
也差不多。
对对。查到一份这个大禹祖师最早写的演讲的一段，就是那个关于佛法演讲的一段资料，是吧？他用这个佛法解释西方的科学，比如说数学讲的哪点，他的佛法里面讲的是用这种方式来宣传佛法的可能。那个演讲还在这个新中心之前，在武汉，他不是那个军政的那个叫次长的那个什么呀？教育部听副的吧，可能是副的，他回来做这个演讲。我在网上查，我给把那个给收起来了。最早就是用佛法。他把这个次序很简单的就归类了。
嗯，
我看很多也是用了数学的那个概念。嗯，
反正是这样，所有的宗教里头能跟现代自然科学不矛盾的，也就是佛教。别的宗教里那个理念就不好说，那个就讲
不好讲。那个是谁？那个是爱因斯坦说的一句话。当科学家爬到山顶的时候，神学家就在家等着你呢。不是说佛教这个，当科学家爬到山顶的时候，神学家在家等着你呢。
神学都是上帝创造世界，
是他们西方。
上帝就是第一，你不能说有人创造上帝，他就是第一。这是跟研究的说阴阳性，
是
阴阳性。不相信有上帝，就是自然的这个自然性。
对，他们这个其他的宗教也有他的因果，所以他才呈现出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其他的人。
当然，他产生一个什么学派嘛，外道这种学派，他自有他的道理，要不然怎么存在？他自有他的理论体系，他的理论体系也是很合理的。
你看那个耶稣，其实耶稣也是学佛的。
对，他
现在的考察。
有十几年找不到了。
对，就是又跑到喜马拉雅山。
对。
学一个把佛教的人间证学回去了，他还讲人间证，他没讲到解脱道，他就急了。
啊。
他是一个学解脱道，不是那学。
啊。
没讲到那儿就讲了人间证。
他说的
修了六年，
在那个尼泊尔一个尼泊尔寺庙里面说查出来的记录。
那不行，那他的教徒必须得删掉。
嗯，
哪能是真的？
现在
基督教
查出来，
跟耶稣在使用，跟那个基督教，它是一码事儿吗？差太多了。
不一样，变质，变质，
根本不是一码事儿。
变质。
现在是现在就是现代人的这个就政治思想到里头的，它是继承了上头，跟上头是不一样的。
嗯，变质这一点。
你不要说人家佛法跟唐宋时代佛法一样。也不一样，反正核心教育不变，就是核心，他们也是核心教育不变，但是外在表现形式是大不相同。
咱伊丽水出 APP 了，马上就要出来，现在轮廓做出来，
心量不大，
这是轮廓，
心量不大。齐老师也没有到场，也没有啥，你看齐老师这法源应该
守不住，我到场在网上，你再考虑实体。麻烦，你问他麻烦吗？
对，
那个啥，法庭上有话就说，没话那就回家。
对对对，
那当然了，他就那干。
其实实体到场啊，他我觉得实体到场有存在的必要，就是你能接引当地的这些个有缘的人。你要没有这个地方吧，他也没法接引。
在网上联系，各自回自己那个地方去办。
啊，对对，那可以是吧？那可以。为什么要说就是想把廊坊当地的这些有跟这个法有缘的接引？
哇
啊，就是要干这个。
就花心特别多。
对对对，这所以说，我昨天就打电话，我说咱们一块弄这件事啊。